或是笔记。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一篇，哇，我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有关我们的主耶稣被试探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从新竹到教会也听了好多次，因为这一段是一个可以抽出来就个别讲的一段信息啊。但同时候，我们或许每次听到的很多解释啊，或是说对这段经文的教导啊，可能有一点不同啊，就是怎么去解释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啊，可能各有各讲啊，但大家都觉得都可以啊。好了啊，当然我也不是说今天讲的就全部推翻大家的，还是以前的，不一定啊。但最少啊，今天我要分享的是解经书啊，我看的啊，人也是长时间在教会讲的这个信息了，所以希望你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同时来领受这个，特别是基督受试探的这个带来的一个教导跟应用啊。好，我们用点短短的啊，温习一下，就是我们去年最后一次就是11月份的时候，我们讲到福音书我们的内容是讲到洗礼，对不对？那段时间我们特别有讲到耶稣基督他受了约翰的洗这个耶稣受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是可能你笔记还在，你可能会记得就今天是比较浓缩了就是有几个要点，最少你还要放在头脑里面，就是耶稣受洗，第一，他是带着肉身受洗，这个是重要的那耶稣带着肉身受洗呢，是满足这个要求的，就是上帝呼召百姓要悔改，所以洗礼呢，一直以来的那个意义就是悔改跟赦罪，一直都是这个意思洗礼不是入会哈，当然我们有时候说你洗了礼，你就是会有很多人会以为这个洗礼好像是入党仪式入教仪式其实不是的，我们不是黑社会所以我们不搞这个东西。洗礼是你被赦免了，因为那个水真的是表征洁净，就神赦免你。OK， 但为什么洗礼后来会有跟加入教会有关系呢？是因为你不可能自己被洗，你如果真的是被除罪，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在哪里呢？你必须在基督的里面，是不是？因为在基督以外没有赦罪的嘛，所以你之所以会因为就是被赦罪被赦免，是因为有一件事发生，就是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如果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就属于了教会，所以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呢，就是洗礼的人也就是正式的加入教会。但是永远记得这加入教会不是，这个洗礼不是加入教会的一种典礼入党大家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就是得救见证大家看得不错可以收它不是可以吗所以这一点有根据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他本来的意思，就是重新来说，洗礼是怎讲赎罪的就是赦罪的意思。好了，问题就来了，如果洗礼不是入党，洗礼是除罪赦罪，我们的主是不需要的问题来，为什么基督在做人的时候，有肉身的时候呢，他接受洗礼我们常会觉得说他不需要的，耶稣自己讲的吗？他就做做而已吗？做给我们看吗？教导我们以后也要学他，是吗？就这样简单。耶稣也上十字架，为什么你不学他？我们都怕，我们不要上十字架耶稣每个动作都是叫我们学他的吗？但有的是可以是一个榜样，但基督没有说没有说你们要学我洗礼没有为什么基督在肉身的时候要洗礼呢？因为他成为我们今天洗礼的一个奠基者，意思说在基督之前呢，有一个洗叫约翰的洗，对吧？但是那个洗呢，是一个表征人仰望这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这位为我们就是代赎的那一位。在基督以后呢，只有一个洗，没有约翰的洗了，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基督以后呢， 一切的洗礼的意义就是在基督他受洗这件事情上面，他成为了我们今天洗礼的一个确立者、奠基者。当基督洗礼的时候，他带着肉身洗礼之后，其实他是把恩典带进了这个圣礼的当中。怎么讲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常在教会上，别的教会可能不讲，我们常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你们应该不陌生这个字啊。我们为什么会是基督身体？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以基督，刚才你们唱那首歌，以基督联合嘛。怎么连啊？哪个万人交怎么连啊？跟耶稣怎么连啊？那这个联合当然不是真的是肉身跟肉身连，这连就表示说你的信心，好像我跟新华做生意啊，我们拿着一个合同，我们两个签字，那个一签呢，就表示我相信新华，新华签他也就相信我，其实我们就连起来了。我们为什么两个人会连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相信，是吗？而且我们把它表彰在一张纸上，叫合同上。所以其实我们对耶稣基督怎么连呢？我们常用的字就是我们信耶稣嘛。其实就是因为你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不是自信啊，是因为圣灵给的，上帝给的，这个信心就让你可以因为相信耶稣而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所以刚才我说你吃啊，以主合一，有的人吃的是不会跟以主合一的，是因为他吃的不够大片是吗？下次拿大一点，你一定吃不完啊！你吃太小片了，耶稣没有这样瘦，吃大一点啊！不是，关键在哪里？相信。你不相信，你没有信心，没有办法与基督联合。好了，你有信心了，你耶稣基督联合了，你在信主那一天，过了三个月，你洗礼了啊，你接受洗礼。洗礼呢，其实就表征你三个月前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这件事情，可以吗？啊，就说你已经与耶稣联合了，但是过了一阵时间，你上了课还是怎么样之后啊，大家弟兄姐妹也推荐你受洗了。OK， 在这个公开的场合的时候啊，你接受的那个洗礼呢，其实就表征什么？表征2000年前那个下午。或是早上，我也不懂啊，总之是白天了。耶稣走到约旦河的时候，约翰为他洗，因为那一天呢，2000年前的那一天呢，你跟我啊都在那个身体的里面，因为耶稣是用他那个身体来受洗的，而且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是不是？如果你不信，你没有真的信，你去洗礼，你洗100次都跟那个2000年前的事完全没有关系，管你多像啊！所以有的基督徒很可爱，他洗礼他要去约旦河啊，他坐飞机啊，他们还觉得很什么？哎呀，今天约旦河还有什么啊？环境污染，这种什么特别呢？就觉得哇，特别属灵啊，就像耶稣一样，不是，是信心啊。所以那一天2000年前那个早上那个下午，耶稣基督接受洗礼的时候，他用肉身，那一天那个身体。被洁净的时候，原来包括了你，因为2000年后有一个人叫某某，就是你们因为信心连上去了。所以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呢，你就领会了，也分享了基督一切的恩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说，我们因为洗礼就与耶稣基督同死，也因为洗礼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同活，是吧？如果你跟他这个身体无关，你怎么同活啊？耶稣复活的时候是身体复活啊，你是外面的一个什么东西呢？啊，如果你没有粘在里头，你跟复活无关了，因为基督只是他的肉身复活。啊，所以洗礼啊，所以为什么基督的洗礼那样的啊，对我们啊那样有意义？因为他是我们今天历世历代2000年来凡是真信的人。对洗礼的一个奠基者，好了吗？啊，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会把它那样的一种，就是把它 officialize， 把它official 叫什么？就是叫做把它变成一个好像规则哈之类的哈，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形式的要求啊。哦，这样讲也不好。总之就是 officialize 是教会的一个礼仪啊，圣礼。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啊，那段很出名的经文啊，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连他后面那句话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耶稣自己讲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 officialize 这件事呢，其实我们今天呢，爱洗不洗都可以，你喜不你喜欢呢？但是基督呢，就跟门徒说：“你们去，从今天开始 ，OK。”凡是相信你们讲的见证，他跟彼得讲，跟约翰讲啊，凡是相信你们见证的，你要跟他们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奉三位一体的上帝给他们洗礼，表示他们属于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这变成圣礼啊，它变成是一个基督设立的一个记号。好吗？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说，哦，洗礼耶稣没讲过，耶稣自己做的，他没有教我们做，耶稣基督亲自有这样的话在经文里面。OK， 好了，另外这个是洗礼，如果你是当天拿着那个 video camera 啊，如果你是观察者，你会一定会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圣经说，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这个大家都会看到的啊，觉得哇，这个很特别。其实这个不是什么鸽子啊或是什么鸟，这主要是讲到一个见证。那基督如果是不蒙神悦纳的，他受洗他顺服上帝呢，就不会得神的喜悦。但是基督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上帝为了证明他的悦纳，所以当基督从水上来的时候，圣经说有鸽子降在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对吗？”你们要听他，那这个配合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就表示呢，如果我们今天按着自己的方式去洗礼，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会得神的喜悦。你自己洗啊，你的牧师，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帮你洗也可以啊。洗完之后呢，你是在耶稣外面的嘛，所以你不会得，就是你不会因为耶稣基督而被上帝称为是他所喜悦的儿女。但是凡是在基督里面的，就是他那个身体里面的，就是我们呢，真信的人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竟然上帝叫我们叫他爱我们，他叫爱子。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个老人家啊，年纪蛮大的，就可能70几岁，他突然，我都很久了，以前就认识他了，那他就突然间跑来，他说：“你讲这句话是跟我说的，不是跟耶稣讲的。”他突然间他觉得，哎，这个爱子我所喜悦，原来是跟我说的，他很高兴哦。他一直以为这句话是跟耶，当然这句话是跟耶稣讲，但是那时基督的身体包括了谁啊？你跟我们，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他是爱子，我们就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我们就可以称他叫做阿巴父，只有这个可能啊。所以这个圣灵的降下，其实是耶稣的祷告来的啊！你们看，就是有经文记载啊，其实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他之后就他祷告啊，连之后他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基督在受洗，其实他是在跟父神祈求，他像我们一样祈求恩典，能够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上帝就把力量赐给他，就好像，当然这个力量是无形的，但是当时呢，却用一个形状让人看见，其实他的祷告蒙天父的应允了，所以圣灵把力量赐给他，基督就开始执行他在地上的使命啊！而且上帝说他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或是说我们要跟随他，在他的里面，好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经文啊！如果你要传福音，你也可以拿这段，但那个人要有一点圣经背景啊。好了，我们来讲今天的经文哈，就是在第4章马太福音啊，就讲到基督受试探啊。我们可以，你按照那个手上的笔记哈，我们可以把不同的3个福音书的记载，我们一起念啊，你就会彼此的补充。我们先念马太，然后接下来马可，后来路加，来1、2、3。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马可怎么说？他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路加，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好，你如果注意看，不是很一样，对不对？三个经文啊，有的也这个马可路加说，哎，是不断的受试探，连40天呢，魔鬼试探耶稣肚子饿。马太就好像耶稣40天很孤单，一个人独孤求败哈，就是一个没有敌人呢，突然间40天魔鬼跑出来。实际上等一下我会解释了啊，就是我们要对照看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明白啊，当时基督受试探这40天啊的意义是什么。好，第一，耶稣离开人群啊，这里说与野兽同住，不是耶稣跑去动物园啊什么啊，这个与野兽同住就表示说是一个没有什么人群的地方啊，他离开了，他经过40天，这个禁食呢，在圣经的用法就是祷告的意思，意思说基督不是只是啊要达成一个什么什么世界纪录啊，40天不吃饭，他40天他没有吃喝，主要是为了专心啊的祷告，祷告什么？他要出来开始他的啊救恩的工作啊，所以基督借着这个方式啊，就40天去禁食，大家都知道他去了，大家也知道那个地方没有人的了啊。所以当耶稣基督从那个地方再回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百姓就会认为，哇，这个是带着使命的，对吗？以前的人都有这种的表征啊。如果你看啊旧约啊，我们看到摩西啊也是40天到山上去啊，这40天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考验的一个号，一个数字来的啊。以色列在旷野40年啊，所以40 40 40，耶稣也受考验40天。啊，当他经过了考验啊，他好像跟平常人不一样啊，大家会说，哇，他一定是在旷野里头领受了从天而来的，要注意听他啊，好像基督有了一个属灵的一个记号啊。但是记得哦，这个40天不是我们要做的啊。有一些天主教有一些的运动啊，就有一种就是要仿效基督啊，要40天不吃，胃病啊什么你的事啊。因为其实这个不是基督要我们，因为这是基督的一个记号，我们哪里是这个记号？你40天之后，大家觉得，哎呀，你很麻烦哦，还要送你去医院，对不对？你根本只是好像在肉身上经历了一种挨饿。基督的40天呢，是要向世人见证他所领受的，他所要讲的福音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是他这样子做而已啊，可以吗？啊，他经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就超越啊，可以让百姓看见啊，他超越了啊旧约的摩西啊，超越了其他的先知，他是啊那个啊弥赛亚的本身。好了，这里还说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这个福音书特别交代，耶稣去旷野禁食40天呢，不是他自己要做的。那今天很多人都自己想这样做了啊，但实际上圣经是记载是什么？是圣灵叫他去的，是上帝要他去的，上帝要他被魔鬼试探的啊。所以我们就要明白这一个，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就看见其实魔鬼呢，在很多的事上他是我们的仇敌，但是他之所以是仇敌，不是因为他要破坏你的家庭，他要让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魔鬼最大的目的啊，小到叫你爆胎啊，大到叫你进医院，都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就是让你失去救恩的信心。OK， 那我们有时太过轻敌啊，我们总以为啊，撒旦好像都是皮毛皮毛，不会的，他没有那么傻啊。他如果他真的要攻你呢，他就是要你一次就死。他哪里会让你只是半条命又可以回来？不会。所以每一次你要看见啊，就算一些的很轻微的试探，其实它的背后只有一个目的，不是叫你财务损失，不是叫你就是可能呢浪费时间，不是。它是要你有一种的厌烦，那个厌烦就是呢对上帝不信任，可以吗？不容易啊，但你可以开始这样想， 我举个例啦，你可能工作不顺利了，好吗？老板给你麻烦啊，你说哎呦，这个魔鬼试探我啊，让我每个礼拜还要多花2个小时、3个小时啊，真是浪费我的时间。其实你口里在说浪费我的钱，浪费我的时间，其实背后呢，你是抱怨的，啊，你抱怨什么？你在抱怨上帝，不是说你开始觉得上帝没有那样好，不是说我那样的等他，好像他没有按着他的应许来回报我。所以魔鬼他厉害的地方呢，他就是用一个最平常的东西，但是他要的并不是你给他平常的代价，他要的是你的救恩。因为只要你在救恩上面怀疑呢，你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救恩不是你的，救恩是上帝给我们的。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或者说你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要救你的，或者你怀疑天堂是不是真的属于你的，其实天堂就不是你的了，因为天堂不属于那些怀疑的人了，因为天堂不是强迫，上帝没有强迫我们上天堂的，对吧？你脚长在你脚上，你怀疑你不会去的了，虽然你都来教会了，但是你不会往天路走的。所以他很多的用法，他的就是我说撒旦，他在试探的时候，他很多的用法呢，表面上是让我们觉得没关系，只是财务损失、时间损失、什么什么损失，其实最后他的目的永远是救恩。记得，他是我们救恩最大的仇敌，所以你能够想象当时他知道基督来到地上，他是要做我们救恩的这个成全者。你说撒旦会怎么样？他当然是全部的精力都在攻一个人，就是基督。因为只要基督一失败，全世界人的救恩就失败了，对吧？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成全者来的，是吧？所以你看魔鬼对，就撒旦对耶稣的试探根本不是皮毛的东西啊，不是跟他说哎，建议你一下吃面包还是吃夸颂啊，哪一个好啊，不是食品问题啊，从来都不是。基督在这些试探上面只要一动摇呢，你跟我都完了，因为我们的救恩完全是靠这位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可以吗？好了，那另外一点我们也要有点区分了，就是耶稣受试探，我们也受试探啊，那不一样啊。虽然我们有时看圣经啊，我们看雅各书说上帝不试探人，他也不能被试探。耶稣被试探了啊，为什么说他不能试探？实际上呢，这里要讲的，他不是说耶稣不被试探，而是说耶稣不会因为试探而犯罪。耶稣是被试探的，因为他代表你跟我，他跟你跟我不同的地方呢，是基督的里面他没有罪性，所以他在被试探的时候呢，他不会因为里面有罪性，所以被牵引出来去做违背上帝的事，基督里头没有。所以基督被试探的时候呢，他会有反应，但是那个反应呢，不是犯罪的反应啊，他是人。所以两个极端呢，一个极端就是说基督不可能被试探啊，魔鬼试探他是跟他开玩笑的啊，基督也陪他玩一玩啊，让我们陪小孩玩啊，小孩说爸爸你做医生啊，你说 OK 我做医生啊，陪他玩啊，魔鬼来试探耶稣就说哎呦你要陪我玩啊，我陪你玩玩啊，怎么样变石头啊，啊石头变饼啊，好好好陪你玩，不是，不要把这个灵界东西讲得那么幼稚啊，不是陪玩的，耶稣基督真的可以被试探的。因为他做人了，他把他的特权拿下来，他做神的这个能力啊，他隐藏下来。所以基督在魔鬼面前的时候呢，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来挑战他的时候呢，基督是要不断的祷告上帝，依靠上帝，他才能够得胜的。你跟我不同，因为我们里面有内鬼，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救人呢，是喜欢犯罪的。所以当魔鬼引诱你的时候呢，你是拼命祷告，对，但是里面那个也是拼命跟你说不用啦，不要祷啦，做一次没关系啦，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到底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叫跌倒，或是说我们都是在撒旦面前就我们叫做软弱，就犯罪了但是基督 真的被试探，他是真实的人。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他里头没有罪，所以只要基督完完全全的顺服上帝，跟随他的旨意呢，基督是可以胜过撒旦的。啊，你想一下，如果这个已经是事实了，你跟我应该很有安慰，对不对？原来今天呢，我们面对你的老脾气啊，你过往的一些你不能胜过的这些坏东西啊，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叫基督，他完全依靠父的时候呢，他可以完全抵挡撒旦。我们有时以为魔鬼只要加一点，就是药下重一点，我们都倒了，对吧？不是的，你会倒是你选择要倒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真心的依靠神啊，我们稍微依靠神，那我们希望说上帝就让我们可以得胜啊。如果上帝让这个引诱再大一点、再深一点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没有坚持到底。那今天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有一个知道，有一个认识。如果我们好好紧紧的依靠耶稣基督，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完全得胜的。你要当心哦，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不能够跟上帝说天下的乌鸦一样黑啊，你要审判我，你审判隔壁的人先啊。啊，上帝说什么？那个隔壁那个人没有救恩的，你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中保的，你有什么资格还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给自己找犯罪的借口？哪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的被神责备，我们的所谓软弱啊，都是我们故意的，因为我们是绝对有能力得胜的，而且也已经在圣经里面证明出来了啊，的确耶稣是得胜，好吗？OK， 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可以放在常常放在头脑里面啊，就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考虑到自己啊，哦，我很软弱啦，哦，已经两三个月没有这样做了，哎呀，没关系啦，不要只是想你自己好吗？想一下基督啊，基督做人的时候，他完完全全没有用他的神性来抵挡魔鬼，他就像你跟我一样，他就是完全的依靠上帝，而且他竟然也胜了。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愿意的话，其实圣灵的大能也可以让我们一样的凯旋啊，能够得胜，好吧？好，另外啊，我先交代背景了啊，连这里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到底这四十天的挨饿啊，这个试探是在后面才来的呢，还是前面才来？刚才前面说福音书记载不大一样，唯一的解释就是说，其实撒旦在第一天就应该试探耶稣了啊，但事情没有记载。因为那些试探都是各式各样的，但到了第四十天应该是一个最高峰，因为是结束的那一天，所以在这最高峰的时候呢，福音书就记载了三种的试探，但我们不能说只有三次啊，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只有三次，可以吗？可能这三次是就是三类啊，可能是无数次的三类啊，它只有一个目的，我前面已经跟大家一直说的，就是撒旦要想尽办法破坏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基督那里而来的。OK， 好了，回来了啊！所以这一点，如果你在纸上面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问题啊，是通常人会用很多时间去想说耶稣有什么反应啊？刚才前面也说了，是不是假假的啦？哈、啊，魔鬼说，哎，你把这个石头变饼来吃啊？耶稣就说，哎，没感觉啊，我都不饿。哦，你讲我饿，好吧，我就假假，很饿啊，很饿。到底耶稣有没有饿？到底四十天耶稣会不会渴？他祷告四十天，他会不会累？你们说，他会饿吗？会啊。他会渴吗？会。啊，你们已经知道了。会的，为什么？他是神吗？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呢？因为他有肉身。如果耶稣真的不饿不渴啊，你都怀疑他是不是人呢、啊？对不对？这不正常。所以你要明白啊，饿、渴、累不是罪来的。饿、渴、累，这是因为你是人，你有一个物质的需求，这是人的特点来的。上帝让我们可以饿，因为让我们可以享受吃的那种满足感 ，OK， 所以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呢，亚当也会饿的。所以亚当比天使更好，是因为亚当可以最少有一样东西天使没有尝过的，就是吃饱的感觉，很舒服。OK， 所以上帝造一种活物叫人呢，是可以有这种的需求，而能够因为这个需求而得到快乐的，这是特点。但问题来了，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特点就变成弱点，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会因为要吃，我们犯罪。为什么？我们要吃那些不该吃的，我们会贪吃，我们会吃太多，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因为爱玩，我们犯罪。本来你如果想就是喜欢看自然界，这个是上帝造的嘛，对吧？这种反应是正常。但是有没有可能你的欲望胜过了这个，让你呢有一种很贪恋的感觉？所以你就明白了，需求，物质的需求是正常的，它不像佛教说的啊，就是需求是人的这种孽啊，就是人的一种背负，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你根本不是人。需求是你的特点，上帝造的，而且上帝也造万有来满足你需求。问题是我们堕落之后，我们这个需求成为一个破口，常常是试探攻击的地方。对不对？你需要钱，这是正常的，因为你需要生活。但是有多少的人因为需要过多的钱，或是因为害怕而要一个贪恋的哈，贪恋更多的钱而犯罪，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你不是去谴责说把全世界的钞票都烧了我们就不会犯罪，问题不是那个钱啊，问题是你需要成为了偶像。你看你每一天，我们人有时很可怜啊。当然基督徒，我刚才在主日学就说了，就是我早上我跟太太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后面就坐了一对有钱的太太啊，整个路上两个人都在讨论他们怎么买房啊，怎么看啊风景啊。当然我们也没有一点妒忌啦，只是觉得说哇，这个世界要吃要住要用，这是正常。但是你知道吗？成为他们唯一生活的一种乐趣啊，有了一样就要更大的。我们很多时候在西方，有时享乐主义影响我们太大，有很多人只是不能够满足于每一天的食物，对吧？那我不是说你们开餐馆就不好啊，我是说你有没有想象，多少人就是为了那个感觉好吃而做了很多不需要做的事情，为了那种感觉叫好吃，连付上了很多应该给上帝的时间呢，都付在上面。你们想一下，很多的好玩、好吃、好看，总之你可以加了啊。OK， 我们都做了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虽然这是一个需要，对不对？我常说一个。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但不懂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在英国很久了，连呢他是马来西亚，他新加坡人啊，连他每次跟我碰面，我们一年会碰面一两次，连他就每次告诉我说啊，马来西亚的一种咖啡很好喝啊，还给我那个牌子啊。实际上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很平常，大家都在喝，因为他讲的是那个牌子。好，随便，总之呢，他就告诉我说哦。啊，这咖啡很好喝啊！要怎么样煮？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连那个味道是怎么样？怎么样？形容得很，哎，我就很感叹了。我说，如果基督徒啊，对待圣经好像吃啊，我们每个人都很长进。我们听到 ，OK， 不管对吧？啊，有听没听？听一半，听半场，睡半场，随便。总之，就好像你吃猪肉、吃牛肉，你都不管的那种。但不会不，我们每个人很讲究的。对不对？这个牛是日本来的啊，这是哪个部位的？要多少温度？我们很讲究的。你就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堕落啊！常常信了主之后呢，你的挣扎就在这里。那、啊、如果你长期还是世俗的话题啊，就吃吃喝喝这些东西呢，其实你的灵性是不能长进的，一定会受亏损，好吧？啊，我不多讲了，今天话题不在这里啊，但最少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性啊，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需求，物质上的需求，要限制起来。虽然我在说啊，这是神造给你的， 但是是因为你的罪性，如果你把它一放出笼子之外，它会无穷的发挥的，知道吗？你就是为了要吃那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北京什么啊烧饼啊是什么什么总之啊，你可以坐火车的，啊，你可以付很大代价的，那个动力是很超然的，这个猛兽一放出来，收不回去的，所以为了你的救恩的好处，你约束自己一下啊，你不让你自己太过去顾虑你这个本来的特点，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你的弱点。好不好？你放心，那一天耶稣都说了嘛，回来还有的吃嘛，就是那一天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罪的，那时一切都交给我们，我们可以享受，而且我们不会犯罪。现在如果你真的是去享受一下吃啊，而且不来敬拜啊，跑到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去吃一个什么意大利面啊， OK， 人家错过了崇拜时间啊，其实你很内疚的，何苦呢？对不对？又花钱花时间，吃的又不安心，最后回来要认罪祷告，算了啦，把这些猛兽收起来啦，对不对？啊，我是知道什么叫好吃的东西，我也吃过啊，我也知道什么叫风景，我也看过。好的音乐我也听过，美丽的画我也看过，但是很多时候你要约束你自己这种不能够容易控制的欲望，把你的脚绑起来一点，不是因为教会要求你，而是你因为你聪明，你认识你自己，你不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个试探的里面，好吗？啊，好啦，不多讲了啊，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来，回来了，那我们的这个特点成为了我们的弱点啊。那耶稣怎么办？耶稣也有这个特点，因为他做人嘛，刚才前面说了啊。所以耶稣呢，当时是一个特殊状况，他拿了一个有肉身而且有需求的肉身，他又被放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其实是很不利于我们的主的，对吧？耶稣也没有说派两个天使左右保护他一下，没有。所以基督呢，实际上成为撒旦一个很想针对的一个对象，因为基督是好像是一个很危险，好像分分钟都可能被试探而犯罪的，因为他不单有了人的这个需求，虽然他没有罪行，但是他有这个需求，再加上呢，周边都是犯罪的机会，整个世界 OK。但是我们看圣经，感谢主了啊！我们的主没有失败啊！圣经说，我们的主靠着圣灵的大能，他爱慕上帝的律法，他真的是在约翰福音，耶稣说：“父叫我讲的我才讲，父叫我做的我才做。”他真的是一生极度的工作高潮是最后的十字架，但是极度的工作整个价值是他一生，他不是突然间。33岁想通了就去上十字架，他是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他就33年都在顺服上帝，就是因为他这个顺服，最后结出了我们代赎的这个果子。所以你不要错过前面这个很宝贵的一生的顺服，这个就换来我们的永生。基督的代赎最后那一刻是为我们赔，就是赔钱了，我们欠神的债，他的死是让我们还了这个债，但是你还了债，你还是坏人了，怎么？上帝怎么爱你？因为基督前面33年的顺服换来的义放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被神所接纳。好像有人欠你钱，欠你100块。你催他，后来呢？过了2年，他才甘愿还给你。他还给你100块，你会不会拥抱他？说：“哎呦，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会吗？”你说：“你不要再给我看到你。”那你会觉得这个很无理啊，欠钱不还就很无理。你会这样讲，对不对？所以你想，就算耶稣为我们死，上帝说好再还完了，上帝有什么理由要拥抱你啊？没有理由要拥抱你，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啊。OK， 为什么上帝拥抱我们？把我们收作孩子，是因为基督33年对上帝的顺服，他换来的这个义啊，好像一个袍一样，圣经说加在这些罪人的身上。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袍，而没有再看到我们的罪。 好吗？啊，好了，说回来就是讲来讲去哈，就是希望你们对救恩，就是基督的救恩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基督说试探是很危险的，他没有就是我们说利用他的方便啊。所以当我们等下看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好像以前我们看那种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好莱坞电影啊，啊什么Spider-Man 跟 Batman， 哎不是，是 Batman 跟 Superman 打架对吧？有一套电影我没有看啊，但我同事跟我讲一讲很好笑。OK，Anyway， 那你们想一下 ，Batman 跟 Superman 在纽约打架，连我们呢，我们是常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没关系啊 ，Superman 赢我就听他的咯 ，Batman 赢我也听他，没关系嘛。总之你们两个英雄你们打吧，啊，你们怎么打都没关系，这是你们的事啊，对吧？你会被这样子看哦，耶稣跟魔鬼打啊，你们打了，我们看啊。啊，赢了就我就跟你了，是吧？不是啊，耶稣基督他打的时候呢，他是做一个人呐、啊，知道吗？他没有利用他的权利啊。如果是的话，魔鬼根本都不能靠近他。耶稣是用一个人，而且基督胜过试探的方式就是你跟我要胜过试探的方式，所以每一句话是跟你跟我讲的，而不再是跟你讲一个好莱坞的电影。Superman 最后怎么赢过 Batman， 我不知道结果是谁赢啊，是 Superman 赢上还是两个人一起喝咖啡，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不是两个英雄的故事啊，是我们的故事，好吗？啊，所以你要改一个观念来看里头的话啊。好了，我们来看第一个试探了、啊、4章的第3节，我们一起念。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英文翻成 bread 就是饼或是面包。路加就说，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哦、大概是一样，但是他特别强调就是你若是，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做你好像没有这个能力了啊。好，这里是试探人，就特别是指撒旦了啊。刚好前面说了，他不是一个可爱的动作啊，啊来建议你呢，好像啊，你的朋友啊，看到你饿了，就哎怎么样啊？我们倒不如啊做什么？不是这种好的善意啊，啊，他是立刻要你灭亡的。OK， 啊，有时上帝是用这个方式来考验我们的信心啊，啊，或是有时上帝用这个方式来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啊，有时候上帝也用撒旦的这种试探的方式来叫我们看出我们的虚伪啊，都有的，所以。各样我们都不能轻看啊，好像它只是一个平常的啊会发生的啊一个 event 啊，就是一个事件，它实际上是有上帝的意思的。如果上帝不许可，撒旦也没有办法来试探你。但是当上帝让他试探你的时候呢，你要问自己是什么目的？第一，他可能是上帝要你坚信你的信心，坚固你的信心，或是可能上帝要你被审判。因为你在这个试探面前你会跌倒，跌倒了你就被定罪。第三，或是上帝要你看见你的假冒伪善，你口称上帝上帝，在试探面前你就马上跪拜偶像，他说哎，看到了吗，虚假啊，你快点悔改吧。所以没有一次的撒旦是无聊的，就是没事干了、啊、他来找你喝杯茶，没有的啊，每一次都带着目的的，也是上帝许可的。好了，回来了，表面上你看这个课题一般的观察、啊、都会说这里讲的是食物嘛，对不对？哦，魔鬼是先从肉身的需要开始入门的，表面看来好像是一个食物跟食欲的问题，因为耶稣饿了，好像魔鬼要耶稣放纵去吃啊，要他得罪神，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简单。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如果说谢谢我不饿啊，大概应该是一个饮食问题，但耶稣不是跟魔鬼这样回答说，哦啊，谢谢你的好意啊，我等牛排，我不想吃面包，没有，所以根本不是讲吃的，整个话题不是在讲吃的啊。而且你要知道，如果耶稣真的是饿了40天，他只是魔鬼只是建议说你变面包嘛，这个有什么叫放纵啊？你想一下，合理吗？如果说撒旦只是跟耶稣说，哎，你变一个面包来充饥啦，一个面包充饥， 又不是说啊满汉全席哦，来个浪费啊，四十天没得吃，来全尝完全世界的食物好吗？没有啊，没有一点浪费的想法，只是一个很挨饿的人吃一小块面包，难道这个也叫犯罪吗？有时我们就是这样可爱，我们看圣经说，哦，是上帝啊，魔鬼要试探人啊，叫人家不要太贪吃，他又没有叫耶稣贪吃啊，就吃一块面包不了吗？所以你就要明白，整个话题表面上好像食物，实际上不是跟食物有关系的，好吗？你也是这样，表面上是你的老板的批评，表面上是你老板的称赞，表面上是你的加薪，表面上是你生活的顺利，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不要看成这样简单啊！哦，就这回事啊，可以上当了。你看耶稣怎么回答？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我吃饱了。”不是，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你说牛头不对马嘴嘛，对吧？为什么这样子回答？好像你在路边啊碰到老朋友，老朋友说：“哎，吃饱了没有？”你说：“经上记着说。”这个有问题。你不是说吃饱了啊，或是不饿，谢谢你这样吗？没有，所以耶稣回答的这个撒旦的建议啊，其实是真正撒旦的意思啊，好吗？好，我们先来看了，这个就是今天信息的重点了。你把第一个试探搞清楚了，后面两个都一样啊，后面就接下来两个就是一样啊。第一个我会花多一点时间讲，后面我就快点了啊。好，你看。耶稣实际上是在说，用我们今天的口语，就是人活着最大的快乐，最大的满足，这个用代号来称叫做活。 OK， 活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说要吃要活这种很枯燥的一种状态。活呢 being alive 就是享乐的意思，快乐满足。所以耶稣回答说，人快乐人满足不是单靠食物，意思说不是人用物质得到的，乃是出于上帝的赐福。那为什么叫上帝的赐福？耶稣用一个代号叫做他的话呢？因为上帝的恩义，上帝对我们的好处，我们不知道的，除非他讲给我们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其实很多时候你读圣经，你读呢，你是读到上帝要怎么对我们，用他的话。所以在旧约里头呢，当摩西用这些话的时候，等一下我给你们读那个经文啊，你会看得出，他说神的话，他不是在指律法，神的话，他不是在指什么命令什么的，神的话其实就是表示上帝的意愿，就好像你这样，你的话就表示你里面的想法，对不对？你怎么想，你就讲出来。所以他耶稣的回答是说，你要快乐吗？不是从地上来的，乃是上帝对你的意愿，你才能够快乐啊。摩西魔鬼不是魔鬼叫，虽然就差一个字啊。那魔鬼是叫耶稣吃饼干，耶稣却告诉他说，人要快乐呢，是上帝给你的，而不是单单吃饼干得来的，或是吃面包得来的。好了，你就明白背后那个没有看见的征战是什么呢？其实撒旦直接就攻击了基督对天父的信心。你看在三位一体当中，父跟子是联合的，对吗？啊，虽然道成肉身，父子还是联合的，但是基督把自己放在一个肉身里面，所以撒旦想趁这个机会让基督经过了很多时间好像没有被上帝所看顾，没有被上帝所供应，而让他开始有点想法说，哎，或许父没有按照他所讲的做。因为父说他要他差派基督嘛，40天哦，你看过了嘛，过了一小时也没有给我安排吃的，是不是忘记我了，不满意我吗？那魔鬼很厉害啊，帮忙啊，在旁边说，哎，是哦，可能他不是很高兴你哦，可能要你41天哦，哎呀，你不要管他啦，你在等的时候好像去餐馆这样，对吧？有时那桌子还没弄好，喝杯酒啊，吃点小点，没关系，不会破坏你胃口的。等一下还是吃大餐，吃点小东西。当你开始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开始不确信上帝是不是真的按照他所讲的来做。所以魔鬼只是建议耶稣说，好不好？你在等的时候用一用你的能力啊， 找一点点的快乐，只是这样而已啊，有什么不好？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一个真的很饿的人，没东西吃的人，他想找出食物根本都不是犯罪的，对不对？这是自然的嘛。但是你想，魔鬼厉害的就是他抓紧耶稣基督，他真的肉身会饿的那一天，就是40天，他来给耶稣一个建议说，你做一件合情合理的事，你看你也饿了，你又有能力哦，你两个配合一下呢，你有一个满足，而且这个满足又不会违背上帝，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呢？是不是？那你看到他的邪恶吗？你知道如果那一天基督稍微考虑，或者真的去把面包变了饼，这不是小事，这就毁掉了全人类的救恩，因为基督就不能够合格成为了我们的救主，因为他的不顺服就好像亚当一样就失败了、okay? 所以撒旦抓紧这个机会啊，要做这个事。好了，今天我问问大家了，你们有没有啊？我们会不会遇到同样的事情？你遇到困难，生活遇到困难，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撒旦会跟你说，哎呀，你那么热心，你侍奉上帝那么久啊，你等神为你开路等了那么久，付出那么多，现在你为自己找一点快乐有什么不好呢？啊，有很多人说他要侍奉神，他要等候神给他的配偶啊，很多人都这样子许愿过的。但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呢，他们没有走到完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都那么久了啊，我等神开路那么久了，哎呀，到最后我可不可以为自己做一点点事情呢？好像上帝不够真实，好像上帝有一点丢弃了你，你就给自己为了生存好不好啊？就是吃一个面包，为了生存做一个小事，你想看，这就是你不能再信上帝的，你以为这是小问题，对吧？最后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一点进到你内心，它开始膨胀，他在你里头就一直轻视你对上帝的信任，你开始是不信这点，后来你开始也不能再信他的话，后来你就不能再信他的应许，最后你就不再信永生的了。所以世界的人，其实可能你的老板啊跟你讲很多话，说你要去做礼拜啊，不行啊，后来你跟他反说，你再不行我辞职，好好好，去一天。你看法老也不是这样，去一天啊。4天呢，继续做，哦，感谢主了哈，老板通情达理，好了，没过了一阵，你觉得一天不可以，不可以，2天，啊，老板说好，就2天，啊，3天留给我，啊，3天，你知道上帝要几天吗？上帝要全部啊，你不知道吗？世界的人从来都不是跟你玩这个，他就是好吧，因为他只要扣掉你一天，其实你都不信任上帝，对不对？我如果给你7天，哪怕你6天归神，其实第7天你不归上帝，其实这也叫做不信上帝。所以你的老板很厉害，他有6个筹码，他慢慢放到你最后放弃为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啊，背后当然你的老板不是魔鬼啦，他也不知道，他为自己的。但是魔鬼啊，他不是要剥夺你敬拜的机会，他不是要剥夺你听神话语的机会，他是要剥夺你的生命。因为只要你不能够完全相信上帝是上帝，就不是上帝。你不能真的完全相信他是你的最好的，他是你等候的，他就不是你所等候的。就像耶稣这样，只是做一件小事，变一个饼干，等一等，等下有的好的东西来。只要他有这个动机想法，他就已经不再信任天父了，他就成为一个不合格的弥赛亚，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谨慎啊。当然我说不是说要你很极端啊，什么东西都拉到底啊，但是最少你的心啊，不要被这些世界的人的这种好像跟你拉锯的这种做法而被欺骗，好像以为哦不错啦啊这样已经很好的啦。 Never good enough，上帝把全部都给了我们，我们跟上帝讲3天4天吗？没有，圣经说的我们全部都归他的，我们是他赎回来的。 好吗？不是他亏损啊，就是上帝说，哎呦，我家没人哦，你们不来做礼拜很丢脸，不是，而这是反映了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好吗？啊，我纸上是写了一些话，但我不知道，我读给你听就好了啊。有人说，上帝要帮你，但是你也要应该努力啊，面包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听过吗？他说，如果你不努力啊，怎么好处会自己来呢？我们有时也会这样子跟人家讲啊，我们说，哎呀，你神会帮你的，你要 you have to do your best 啊 ，God will do the rest 啊，哇，有押韵了，不错啊，我们都记得这种话。其实后面是有撒旦的声音，呵呵，是啊，牧师讲的。好了，这牧师被利用，他不知道。其实这种观念就是这里用的。OK， 如果有一个人说你要尽你的能力，那上帝也会帮你的。你认为他这样子建议，他是在告诉你说你要真的是相信神，尽你的本分去做事吗？还是他在告诉你说你不用再相信神，自己找办法？或是最糟的就是说信神要信，这是一种精神支持，但努力也要努力啊，这是你的本分。你认为哪一个比较有可能？第三才是最经典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每一个人告诉你说好处面包香肠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实际上他是在告诉你说祷告呢是形式。 OK， 生病是吗？先祷，在家祷完了去看医生。你认为他是叫你去看医生，还是他叫你祷告？还是说呢，在状态上呢，你要做一个程序，要先祷告。但是你信不信没关系，这是一个程序，先祷告，就好像去看医生要注册一样。祷了告呢，就放心的去世界找你的答案。你认为这是圣经讲的话吗？不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这叫不信。你说基督徒这样不要看医生，我没有叫你不要看医生，我叫你当你生病你祷告的时候，你真的是完全的相信上帝的大能，他的医治，他感动你祷完告之后去看医生，你就因为信上帝而去看医生，而不是因为头脑里面已经早就想好有一个医生可以救你，顺便先祷告跑个程序才去看医生，这叫虚伪。怪不得我们每次生病都不得好处的，就是说我们灵性不会长进，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恩典。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发现人的医学很昌明，因为每次都把你救活了。就像你没有办法经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真的每次都认为人活着是靠食物的，因为你是去医院全心全意的相信医生，最后病好。耶稣讲的后面那句话，你不能经历，因为你前面没有真的是相信上帝在使用医生，是吧？就是你没有办法相信是神的意愿让你的病好，你只能够说是医生让你的病好，这就是我们的困难啊。特别是基督徒啊，信主很久的，我们常都在这些事上面呢，啊，我们是跑个程序啊，给自己好看，也让大家看的，就是合乎规格。但我想问大家，你的信心在吗？你真的信是神的意愿让你吃那个面包可以活着吗？你真的这样实信吗？那我你看纸上面的经文啊，我引用，哎，耶稣引用的是旧约啊，生命记第八章2到3节，我请大家念一下好吗？来，就是纸上的哈，来，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挨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这句话是从这里来的，你看这句话有没有一点的概念告诉你说，哦啊，这个叫做灵性啊，人活着就是灵魂要活着，要灵魂要活着就要读神的话，肉体要活着吃面包。摩西是这个意思吗？你看清楚，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摩西的意思就很明显，他说是上帝让你们活的，他喜欢啊让你们活，所以他就让你们在旷野有食物吃，在旷野不种的地方有玛纳吃40年。哦，感谢玛纳救我们。摩西说，哎，搞错了，是上帝的意愿。那你们要跟我一起讲这句话了， 如果上帝不要你活，吃了面包一样要死；上帝不要你活，看了医生一样要死；吃了药一样要死，承认吗？如果上帝要你活，他可以用面包让你活，他可以用药物让你活，但是最后你活着，你得幸福得永生，不是面包，不是药物，是他的意愿，他喜欢，他喜欢这样啊，他乐意这样子对待我们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不在上帝的话之外去找我们的依靠，免得我们好像拜偶像一样，好吧？那我是比较严肃讲这个啊，但特别你们要放在心里面了，就是回去思想你很多的选择啊，你每个礼拜怎么过你的日子，你都会看到其实很多的事情呢，你不是真的是相信上帝是那个供应者啊。我们可能一边相信神供应我们，连我们也相信是魔鬼做那个邮差啊，把东西送到你的家啊。我们有时是信的是人，我们信的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制度，我们不一定真的，所以苦难一来我们会垮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担心什么总统上台啊什么，当然这我们应该祷告啊。但是你知道吗，人活着不是单靠总统，人活你什么都可以填啊，人活着不是单靠老板，人活着不是单靠你，那个是可以填的，那个食物啊任你填，后面就是单靠是因为上帝的意愿叫我们活着。好，好，后面两个比较短，然后我快点来，我们一起读第五到第六节啊，就讲到第二个试探啊。魔鬼就把他带进圣城，叫他站在殿顶，说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连另外一个一样啊，所以不用读了啊。这个是第二个事情了。啊，这个technically呢有很多的争执，是说到底耶稣有没有跟魔鬼去？为什么他们这么执着呢？因为他们不能想象魔鬼跟耶稣说：“哎，跟我来。”耶稣就跟着他，就怎么可能？耶稣是神吗？怎么会听魔鬼讲话？不可能，不可能，应该是一个异象啊！耶稣没有去，耶稣是看到而已。啊，他们这样子讲，但实际上你不用太担心，其实耶稣没有听魔鬼啊，耶稣。是为什么会被魔鬼试探？圣经说的是上帝啊，所以实际上耶稣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被魔鬼试探，而不是耶稣去听魔鬼的话啊。所以如果真的基督跟了撒旦到了殿顶去，其实是因为他顺服上帝啊，可以吗？啊，所以这个不用太争执了，到底是不是异象啊，还是真实的？好，我们来看，当撒旦跟耶稣说：“你要跳下去证明你是。”上帝所保护的那一位，耶稣怎么回答他呢？啊，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见了，撒旦实际上他关心的是要耶稣有一种自信，跟前面一样，前面是说你不要等你的爸爸了啊，他不记得你的了啊，他这样忙是吧？你自己用你的能力，反正你有能力啊，自己搞定一下啊，这一餐你就自己搞定就好了。OK， 不成，因为耶稣说一切都是父的。OK， 输了。第二个他说：“哎，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吗？你不要忘记哦，有天使的吗？对不对啊？你应该相信你可以做到，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来的。 OK， 所以用你的自信来成全，你不用等你的爸爸了，你爸爸太慢了，你看搞三搞四30年你还没做事了，对吗？快一点，我有一个方法，我建议你到殿顶去，最多人的地方。 OK， 你不用等那个时间了，也更不用什么上十字架，你就跳下去彰显一下你是上帝的儿子。”那好了吗？事情就成了。你好像他是在建议耶稣呢脱离上帝的时间表，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跟前面一样，就脱离上帝的时间表，就是不信任上帝了，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的一个危险的当中啊，就是要跳下去来促成在上帝时间之前提前荣耀自己。其实上帝要荣耀耶稣的，你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是吗？耶稣说他要被荣耀，天上也有声音说要再被荣耀，意思说上帝要怎么荣耀耶稣啊？就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对，撒旦说不要等到那天啊，又要死3天啊，哎呦很可怜哦，我教你一个一样的荣耀， 怎么样去跳屋顶啊，就是从屋顶跳下来啊，去表演一下，你肯定也会得到，而且是一样的东西。好了，这个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啊，给你一个建议，怎么样，可以听吗？我在说关键不是那个建议本身，关键是他要毁坏基督信任天父，就是对上帝。所以你记得吗，我刚才前面说你生活中很多的爆轮胎小事，但是也有人因为爆轮胎而不信上帝的。然后他说搞错，今天就是要去做礼拜啊，好报不报，就在两点前报，这样以后请早点出门啊。好，今天就是要侍奉神啊，要去载弟兄姐妹啊，好坏不坏，现在坏，你有没有搞错，你是真神嘛，我来侍奉你了，你不会保护的吗？哎，蚊子咬都有人会不信上帝的，你知道吗？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里呢，实际上撒旦还比前面更厉害了一点呢，他还引用了圣经。所以记得啊，如果任何一个人以为他可以背圣经，他就可以明白而得永生的话呢，他一定给撒旦害惨。因为撒旦就是要骗那些光背圣经不明白圣经的人。那这一段话，撒旦说天使要保护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呢，的确是从诗篇拿出来的。但是撒旦有意呢，把上下面那句砍掉，让看起来呢，好像上帝只是告诉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各种的环境危险的事情上面，好像上帝有义务要救我们。那我们来看那段经文啊，你们纸上面有啊，诗篇91篇，如果只是看11跟12是撒旦讲的话，我读你们听了。他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要用他的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上。一模一样，他已经，所以撒旦很熟圣经，对不对？你看这个经文下面其实14-15节呢，有在解释那个你啊是谁来的。 OK， 我们一起念那个你是谁。14-15，他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他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好，我再问你，这里说的他就是魔鬼说的那个你，是吗？所以意思说魔鬼说哎，你跳下去啊，让上帝保护你，基本上是不 work 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应许说天使要保护你的脚不碰石头的，是保护那些顺服上帝、爱慕上帝、等候上帝的人呢，不是那些做太空人表演的跳下去看上帝怎么救他的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小心的。的确有很多弟兄姐妹想做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圣经有的人还会用一些经文来支持他不对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其中一个很奥妙的发生了好长时间的一个很奥妙的事，就是为什么教会会案例同性恋的牧师会批准或是准许有同性恋的主教，为什么？你说教会不可能嘛，是吗？当他们在强调说基督教是就是可以有同性恋的牧师跟主教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经文啊？他们说上帝是你们不知道，他们说上帝是爱，真的。他说你看上帝爱，上帝爱每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拒绝。但你们应该知道也有很多经文说不行，对不对？特别是咒诅这些行恶的人的，不用。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上当呢？因为这些人从来不读圣经的嘛，他们大概知道圣经耶稣爱人这些大概知道，所以是吗？上帝说对，我听过圣经说上帝要爱人对同性恋是人吗？是爱吗？也爱了我们有同性恋的弟兄姐妹，当然需要一个同性恋的牧师对不对所以 OK 我们也要按一个来牧养他们也对对。你为什么不看一下上下文呢？所以教会在这件事上跌倒是很奇怪的，但是也很悲哀，对不对？是表示好多年下来 特别是瑞士啊，就是这个走在最前端的就这件事了。当然你们瑞士很多很前端了，但是这件事你们也很前端。你这国家教会或是各样教会的堕落，就是证明了教会不再看上帝的话啊。好，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些人呢？第四章的第七节，耶稣很直接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主。所以基督的意思很清楚，魔鬼说你跳吧啊，上帝一定会保护你的，因为上帝这样子做。基督说，如果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我跳，我现在故意跳来让他救我呢，实际上我是在试探上帝。你想一下有没有，我们常常是犯了这个事情，我们不求神的旨意，或是说我们不打算顺服上帝，但是我们又来上帝面前祷告。你们试过？很多时候我们犯这个毛病。我再说一次啊，你的心里面没有打算要顺服神，你知道这个选择是错的，你知道那个选择不是神所喜悦的，你没有打算要改变，但是你还是要祷告，你还是希望说上帝听了给你一些东西，或是给你一个准许。其实你就犯了这句话了。你以为上帝会准许你吗？好，他会许可你，你可以去做，但是这个是在试探耶和华，因为你没有打算要听他的，但你却来问的。Okay, 所以当耶稣如果真的跳下去，实际上他真的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上帝的时间表之外，叫逼上帝啊，就强迫上帝来做他非旨意的事，当然是不会发生。所以你们说那一天如果耶稣跳下去他会怎么样？不敢回答。你说，我再说一次啊，如果那天耶稣真的从殿顶跳下来，他会怎么样？他脚会断哦。哎呀，有什么奇怪，他是人来的吗？你以为他就变 Superman 吗？他脚会断。你说上帝会扶持他，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了啊。但我说你明白吗？基督是知道的，他跳下去上帝不会保护他的，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你跟我啊，常常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把自己想成比耶稣还厉害，是不是？有时一个试探在你面前，你知道吗？你做一定有问题的，而且你做一定会死的，意思说你会得罪神，你会犯死罪的。但我们还是做，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呢，他会救我的，是吗？你那个选择，你那个谎言，你那种想法，你对金钱的那种爱慕啊的那个打算，等等等等等等，太多了啊！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但是你比耶稣还厉害。你认为呢？你跳下去一定没事？为什么？因为我记得好像经文说，上帝会保护我。我记得牧师跟我说，基督徒犯了罪，上帝都会赦免的。我记得人家说啊，就是过去、以后、将来的，就全部都赦免了。所以你去做咯，你去赌场，你去 Las Vegas， 你去没关系啊，赌赌嘛，赢一下碰碰运气，我奉献一点给教会好不好？啊，我在说你会不会比耶稣还厉害？那天会，我担保你，你一定跌断你的脚的，因为那不是上帝的旨意。OK， 所以我说你的救恩之所以会被神保守，是因为你在神的恩典之内。如果你哪一天敢走到恩典之外，上帝没有义务把你救过来的，他会给你很多苦难啊，让你爬回来。但是如果他不让你爬回来呢，其实他没有义务拯救你的啊。我们真的是不能把自己放在耶稣之上，好像比他还厉害啊。基督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不做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试探，我就结束了啊。最后一个试探，第八到第九节，魔鬼做什么？他又把耶稣带到山上去啊，这里是最高的山，我们不懂啊，是不是 Everest 啊？欧洲最高山，应该不是了，就是一个很高的地方啊，连将世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连对耶稣讲一句话说：“你若跪拜我啊，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啊，这很绝哦。你看路加其实讲的更明显了啊，我们念一下嘛。路加怎么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瞬时间就是很短的，突然间你本来没有东西，突然间跑出来啊，这已经是很有这种 effect 了啊，就是震撼的 effect。来做什么？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你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那有很多人在这个经文上面呢犯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忘记讲话的人是魔鬼啊。魔鬼是喜欢讲话，魔鬼 是什么人的父亲啊？哎，耶稣讲了，魔鬼是什么人的父亲？是讲谎言的，什么？很多人就说：“哦，是哦，原来这个世界是给魔鬼的。”OK， 哈，哦，纽约啊，啊，这个 banker 啊，哦，那些是魔鬼的。哦，好好，所以呢，我黑白两道了啊！我做生意，我要去找魔鬼，因为世界是交给他的嘛。我上天堂要找耶稣，因为圣经是这样讲。这句话是魔鬼讲的，不是耶稣讲的。耶稣说，如果耶稣说：“哦，这世界交给你，现在给我好不好 ？”OK， 你可以大概可以这样讲。魔鬼自我宣称嘛，说世界是给他的，为什么你就要相信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呢？那所以严格来说呢，这里有几样，但是最后一个试探呢是高峰了。第一就是呢，他把荣华突然间指给耶稣看。你们说耶稣那天有没有反应？有，不要忘记他是人来的，你也会有反应，他也会有反应。但是你的反应跟他反应的结果不一样。当耶稣看见突然间一切指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会被激动，因为他是人。但是基督不会产生任何的一种欲望。OK， 你呢？我呢？如果突然间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我要。”你马上有一个贪欲就跑出来了啊！所以基督是被激动了，撒旦抓到这一点。第二呢，撒旦跟他说一个谎言，说这些都是我的。实际上什么时候圣经说这些是他的？耶稣说过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对不对？所以整个世界从第一天开始一直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从来都不是撒旦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考虑这一点啊。你真的要幸福要快乐，你不需要考虑到撒旦的，因为他那里是没有一点点的幸福跟快乐，可以啊，他那边只有死亡，因为他要剥夺的是你的永生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不要只是口上啊，就称呼神是我们的丰富，他是真实的啊。但当撒旦把荣华富贵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马上跟他跑，好像撒旦也可以给你永生一样，是吧？啊，鬼也有好的鬼跟坏的鬼吗？啊，有时鬼也是蛮好的，乱说，没有好的鬼就不叫鬼了啊。撒旦就只有一类，永远记得他要的是你的生命。不是只是要你不来聚会，他不是只是要你少一点灵修跟祷告，他要你的永生，他要你灭亡。好，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那耶稣基督吩咐撒旦走啊，并且给他补上一句话，就是一句相当普遍的话，在旧约里面。啊，就是《生命记》啊，就是六章跟十章，我写在纸上，你们可以看啊。其实耶稣基督主要要说出的就是，上帝还是他所等候的。那魔鬼出这招呢，也是一样。前面他说不要等你爸，自己变熟，不成。第二他说你不要等你的爸，你跳下去，也不成。现在他说你不要等你的爸，我马上给你，这个最容易。那我马上就给你，你要我就给你。耶稣还是一样的答案，不是，一切是上帝的，他有最好的时间。如果我要敬拜，我只敬拜上帝，我不能在上帝以外敬拜或是依靠任何其他的塑造物。所以这经文是对你跟我说的，就是你的老板告诉你说：“哎呀，你不用每个礼拜去聚会的吗？”我认识的瑞士基督徒啊，一年去一次，他们死的时候牧师也来跟他葬礼，一样上天堂啊，可能在天上没有那么高位置啊，也不错啦啊，一般般。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啊，他十年都没有去哦，死之前呢，怎么样，捐点钱给教会，哦，一样上天堂。你要怎么回答他？你说：“哦，谢谢建议啊。”你说：“经上记着说，你读给他听，退去吧，当拜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你明白吗？很多的试探呢，就是这样子来到我们身上。我们不享受那种稍微的得胜，对吧？稍微的得胜也叫做失败，得胜就是得胜，稍微的不是真的得胜。如果魔鬼给你吓一吓，哦，好好好，我多给你两天，他是在跟你玩游戏啊。好像 电影拍这个吸血鬼啊，魔鬼啊，有人要赶吸血鬼，就拿两个棍子这样弄一个十字架，吸血鬼就啊很怕很怕。你当真了是吗？啊，所以你睡不了，你就放两个筷子在床上啊。但是，如果魔鬼真的怕你拿那两个棍子，他是跟你玩的，就好像你的孩子有一天拿着一手叫砰砰，你说哦我死了，你跟他玩了，对不对？魔鬼怎么可能会害怕我们？一天两天，不可能。你要爱惜你自己啊！啊，当然不是说爱自己的生命，不是爱自我爱啊，而是你要看重你的灵性，弟兄姐妹，要看重你的救恩啊！不要被各样这种，就是各式各化啊，就是变了外衣的这种试探，把你带走。OK。好了，结束了，最后一节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啊！很多时候人家都不讲，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读完最后一节，我们结束来。于是魔鬼离开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可怎么说啊？魔鬼用完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啊。另外有天使来伺候他，你看到吗？原来一直以来呢，上帝有没有想到他的爱子耶稣啊？有，天使来伺候他，意思说40天之后耶稣饿了，天使预备好了，上帝早就预备好了。所以你知道吗？你哪一个时候被世人试探，你觉得哎呦，我已经没有出路了啊！我等了那么久没有出路了，来了，上帝从来没有停顿过对他爱子的关怀，也从来没有停顿过对我们的关怀。有时只是暂时看起来好像没有反应啊，然后上帝没有，其实你看魔鬼一走，天使就到了。你可以说天使在那边等，因为最后一刻的试探也是上帝的意思，是吧？父没有难阻这个试探，如果父难阻，就是提前天使就来，魔鬼就没戏做了，什么都不用做了。但就是天使要等，因为这个试探是为你为我写下来的，因为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当然我们现在等的就是最后上帝的应许完全的来到，啊，圣经说，凡是等候上帝的，必要得满足，心中要喜乐，可以充满。意思不是说，哦，他给我带好东西，不是，就是你所期盼的，你在苦难中一直苦苦等候的，最后因为上帝的信实必定来到。有时就是差一点点，就来了，你就是受不了，你就跑出去了，你就打一个弯走掉了，对吧？很多人都是这样到最后，啊，现在我们都来聚会啊，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你能不能想象，我再给大家40年、60年，有一天你真的很痛的时候，病痛，亲人离开你，或者说你没有人照顾的时候，你认为你现在这种信心能够让你那个时候再多等5分钟？你可能不能，知道吗？所以意思说，不要以为就够了。今天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承受这个试探，所以很多时候临到我们的考验还只是钱啊、生活啊这个层次啊。一定有一个考验最后是关键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一刻如果你不是真的相信永生，你没有机会进永生的。因为如果你在最后一刻啊，来到码头面前的时候你转头就走，其实你等于没有去啊，对不对？有很多人是上帝帮他一把的，一生在教会糊里糊涂不读圣经，到了最后一个站在码头那边犹豫不决，要不要走要不要走，上帝给他推一下就进去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被推的，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很多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公然就否认信仰，他不能再等了，他就说算了，是吧？不要等他了，没有神的了，我这一生是乐观派。这句话是周先生讲，我是信自己的。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不要因为安逸啊，我们就觉得就这样子够，还有很多的考验是等待啊，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对待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有这个机会啊，来透过基督啊所受的试探啊，他怎么样得胜试探的经文来提醒，说我们是的，很多时候没有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性，导致我们在许多的试探面前我们跌倒， 甚至我们还以为这是平常。但主啊，你今天让我们看见你已经得胜，因为你不是依靠你的神性，你是专专仰赖顺服上帝，是吧？你就叫我们从今以后愿意顺服你，依靠你，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试探的面前我们可以得胜，并且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